woman，
女人
woman，
我们的。Hello, hello，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好姐妹们，我是你们线上的好闺蜜秋雨。最近各位姐妹生活过得如何？都还好吗？很多时候在面对这样的问句啊，我不知道大家的反应会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直觉的回答啊，都还好，还行啊，好像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所以就好像还可以。可是你说过得很好吗？好像又说不上来啊。所以就有一段时间碰到这样的问题都会有一点纠结，我到底应该回答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对方会不会其实也只是客套的问一下呢？可是我觉得好姐妹们，我们在每个生活的时刻其实也都应该好好问问自己，我都还好吗？我的内心，我的身体状况，我的精神是不是都在一个还 OK 的状态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因为太忙了，所以就没有时间的好好来审视自己的状态，以至于可能我们都以为还好还行，就至少吃得下睡得着，还可以把事情做完这样子，或者是期待赶快把事情做完就可以好好休息了。但是呢，在过程中如果你仔细的去感受，你可能会发现你的身体已经在抗议了，就是你的肩颈非常的僵硬酸痛，或者是你可能睡眠品质不太好，你可能肌肤的状况已经不太好了，你可能最近肠胃比较容易出状况，或者是比较容易生病感冒。我最近呢有几个蛮好的姐妹们就在讲说，诶，奇怪，从今年初开始怎么好像一直在生病啊，就可能是气候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前几年的疫情造成现在的反扑的问题。但是呢，其实后来讲一讲，我们就会发现最大的问题可能还是来自于工作上的压力，因为在今年他们的工作都有一些的变动，所以呢都是需要花非常大量的心血，本来不太需要加班的可能开始需要更多加班了，本来呢可能就是可能有比较好的休息的时间弹性的，现在也可能比较没有了，或者是可能就是在职位上有一些调整，以至于呢工作的步调变得非常的紧凑的时候，或者是遇到了不开心的同事，不开心的上司，所以呢就造成了身体其实开始有出现一些警讯，有可能是生理期比较痛啊，或者是经前症候群比较严重，其实这些事情它都需要我们去仔细关注跟注意，只有注意到了才有办法发现啊，原来我们有些东西是需要改变的。同样的，我觉得我们在我们的情绪这件事情上也需要去关注，特别是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工作使我们觉得很压力重很疲惫，我们许多的人际交际也让我们觉得需要花上很多的心力我不知道大家是哪一个类型的啦有些人是在人际当中重新获得能量他很需要跟人群一起互动，但是呢对秋雨来说，人际其实相当程度需要耗费我的心力的，我喜欢跟人互动，但是我没有办法一直跟人互动。所以最近呢其实在跟朋友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最近认识了一些人是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蛮好的，他们是很积极的去跟人互动的，然后就也比较容易建立起关系跟连结虽然其实这一类型的人他们比较可能容易受挫折，因为你不会每一次互动都得到很好的回应嘛，一定会有些人是比较爱搭不理的，所以呢比较积极主动的人就比较容易在这种事情上受伤但是呢无论如何人际互动的确都还是要用掉我们许多的精力跟时间的。 那就更不要讲回到家以后，其实我们原本可能预期回到家以后是要可以放松的，是要可以完全休息的，但是呢维持一个家它也需要一定程度的精力的所以其实像秋雨哦，本身就是一个相当慵懒我对于居住环境并不是非常的要求，所以呢我不会就是花很多的时间在维持生活上的整洁跟舒适哦，对我来讲就是其实只要过得去就可以了，我都不好意思说我的房间到底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我其实真的很梦想啊，就是我都不需要去管，然后我的家就是可以一直维持着干净的样子，然后回到家我就只要可以瘫软在沙发上或者是瘫软在我的床上，然后就可以完全的摊平哦。我可以真的是摊平两三个小时或者是四五个小时我都觉得没有问题，不管我是几点结束我的工作回到家。说起来其实我并不讨厌我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我的工作其实是相当有使命感的哦，而且呢能够接触到的事情，能够接触到的人，对我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它就是一个工作，它就是一个我生活的另外一个部分，它不是我生活的全部。我觉得我可能切割的相当的清楚吧，就是画的那条线，所以呢我在工作的时候跟我在回到家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需要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状态。我回到家我真的就是瘫软，然后呢就是完全的放松，然后啥都不想管啥都不想做啊，就是一个就是反正很瘫软的状态。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大概挺像是树懒或者是水豚的那种感觉哦，就是会待在一个地方都不动，我觉得挺好的。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哦，所以呢做家务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哇，那真的是相当的费心力哦。我记得以前我的母亲就很常说，你就随手的做一下嘛，你就随手的整理一下，你就随手的把衣服怎么样怎么样一下这样。我就会觉得那才不是随手，那根本就是要花掉我很大的心力的，那就是需要我就是刻意的花上个可能从二三十分钟到一个小时不等，然后呢就是要把事情做到一定的程度。但是后来其实我在重新反复的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发现在我内心其实有一些的既定的可能标准，我觉得如果我要做就要做到这样，我才有觉得我做了，不然就会觉得好像不够，做得不够好不够多，或者是没有到达我所期待做到的那样。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局限在这样子的心情里面，以至于我会没有办法开始做，或者是我没有办法随手做两三样，因为我就会觉得那样子好像就是我如果已经开始了，我就没有办法随随便便就停着不做，或者是如果没有办法做到我期待那样，我就觉得很焦虑，然后就觉得很烦这样子。我后来发现我在很多事情上都有这样子的反应哦，就是好像如果没有办法做到我期待的，或者是没有办法从我很想要那个方式开始，或者是没有办法很顺的，我就会卡住，我就会很烦躁，然后我就会不想做，我就会想要把它搁置，然后想要把它摆烂的。所以呢，当我好好的意识到原来我自己的内在有一些状况的时候，我就可以比较多的去从我自己内在的这个部分先去调整。可能我可以容许我的房间就是某个程度的脏乱，但是呢可能我有的时候就会刻意邀朋友来，那就会给我一个动力，至少要整理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者是在某一天早晨我就会告诉我自己说，好，我今天就是要就是做到某一个状态，好，至少到某一个状态要可以这样子。对，所以就是一口气，既然我没有办法接受随手做这样子，那我就是给我自己一口气的时间。而且我好像真的比较喜欢早上起床的时候，就是如果要做这件事情就要给自己一个很好的目标，然后呢不要打开手机，一打开手机就完蛋了就不要开手机，然后呢就开始去做。而且在做一件事，比如说洗衣服的时候，我在等待的时候，我就可以在中间然后多做一个怎么样子的跟衣服有关的事情，然后或者是可能就是地板可以简单的清扫之类的。我觉得呢，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我们情绪上的状态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觉察，你要发现原来自己在什么事情上有一些过不去的坎，过不去的坎，或者是有一些事情是自己特别特别特别执着或特别容易引发自己情绪的。在我们的情绪劳动的这件事情上其实也是哦，我们很多时候在家庭当中我们会觉得伴侣没有意识到家里的事情都只有我注意到，这件事情让人觉得很恼火，或者是好像都只有我最在乎家里的这些事，家里的其他成员都不这么在乎，都要我下达指令了他们才肯去做。所以呢，我们就把所有的情绪劳动抓在自己的手上，我们会觉得是家人是伴侣没有承接，他们没有好好的分担这些情绪劳动。但有的时候有可能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我们对家里的这些大小事其实有一个一直放不下的标准。那么今天就也让我们一起来看怎么样释放我们从情绪劳动当中得到真正的自由吧。珍妮与杰克是一对青梅竹马的夫妻，他们认识了许久，也对彼此了解甚多。然而进入到婚姻当中，特别是有了小孩，珍妮渐渐感受到她不明白，过去明明跟杰克可以有非常好的沟通与互动，为什么在家务事上她仍然没有办法与杰克有更好的沟通。杰克的确很认真，也很愿意承担部分的家务，可是许多时候珍妮依旧感觉到很无力。最近杰克失业了，待在家里，珍妮期待他承接更多的家务，而杰克的确承接了越来越多的家务，想办法送孩子上学，确保孩子都吃饱了，衣服都洗了，家里也都打扫了。杰克把事情做完，珍妮很感激，但坦白说，许多事情依旧是如果珍妮没有说，没有告诉杰克，没有动手，就不会有人完成。珍妮也搞不清楚到底问题出在哪里。珍妮尝试与杰克沟通，或者可能对杰克来说有点像是唠叨这样的事情，珍妮也会对杰克表达谢意，但表达谢意后就会再建议该怎么做比较好。珍妮不断地用着各样的方式，例如是新的轮换家务表，或者是管理的 Excel 清单。总而言之，珍妮用遍了各种方式想要帮助杰克更有系统，更有条理，也能够更完善地做好各样家里的事情。然而杰克好像对此并不感兴趣，因此珍妮的挫折感与日俱增。欢迎回到我们的 podcast。 刚刚分享珍妮和杰克的状况，不知道有没有姐妹们也心有戚戚焉呢？总是觉得好像即便我的伴侣他很努力地做到了某一些事情，但是呢可能不做还好，一做然后呢结果我们更生气哦。记得之前就有好姐妹在跟我分享她跟她先生在家庭的工作分配以及育儿这件事情上，她感到非常的愤怒。因为先生可能会去做某一些家务的时候就一边做一边滑手机啊，那做是做完了啦，但是呢他在做完了之后就觉得啊，我做了某件家务了，所以我可以休息一下。但看在这位姐妹的眼里，她就会觉得你根本就那个做家务的时间根本其实你也是放松的，而且你也没有说就是很认真把它完成，然后呢你还借此就说你要休息了，你就不来 照顾小孩了，你就不可能就是承担就是可能孩子的不管是后续的哄睡啦或者是喂奶啦这样子的事情，因为他觉得啊、哦、我已经做了其他的家务了，那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吧，这样子啊、那可能就会造成姐妹们就会更火大，就会觉得那还不如我就不需要你去做这件事情，我宁愿你一开始就来顾孩子，或者是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有一个区块的事情，你就给我把这件事情好好的做好。或者是呢有一些姐妹们就会分享啊，她的老公可能帮忙做了家务以后就落了一堆后手在后面，比如说像我记得我哥之前，因为我哥非常喜欢做菜，然后他做菜非常的好吃，但他做完以后通常厨房会是非常的精彩啊，因为他会用了很多的锅碗瓢盆，然后呢也会就是各种的酱料残羹，然后非常的散乱在各处这样子啊。所以呢如果今天很多时候先生做完了事情，然后姐妹就可能觉得更疲惫，那这样子家务分工其实他并没有办法分得非常的好，因为呢双方都没有从这件事情上得到很好的释放，做的人就觉得我做了好像也没有被肯定，然后呢在旁边可能看的人又看得非常的焦虑齁。我不知道姐妹们会不会感受到这种困境。其实呢在情绪劳动的这件事情上，最首先要做的就是觉察。说实在话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秋雨分享非常多的事情，包含时间管理，包含独处，包含之前的就是情绪，包含人际，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件事情都是觉察。就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状态以及你自己内在的状态。很多时候我们那个情绪劳动的点，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力气去劳动，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我们内在有一个设定好的状态。刚刚在珍妮与杰克的故事当中，其实珍妮她内心有一些预设，她已经预设好了某些事情就应该要怎么样做才是最有效率最有系统的，某一些事情应该要用什么方式才是更好的，某一些事情是很重要的应该要去做，某些事情呢就是应该要比如说很顺的，你可能很顺的从这边走到那边，然后你就可以很顺手的把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做好了，以至于当先生没有这样做的时候，他就会非常不高兴，而且呢也因为他已经预设了这个，所以他就会在旁边一直等着看着先生是不是有这样子把他做完，然后他就没有看到这样做好的时候他就会不高兴，然后或者是他就会出言去建议或者是指责、哦、我在跟很多的情侣或者是夫妻聊天的过程中，我发现真的是非常大比例的先生都会有一点点透露出他们对于就是太太的这个指教、哦、感觉到非常的就是恐惧吗？我们常会笑说就是男生的求生意志啊。很多时候男生其实是很害怕一直被姐妹唠叨的，因为其实呢相当程度对于男生来讲是一种很没有面子的事情，也就是因为这样男生可能会更逃避做这件事情。所以姐妹们，你有没有觉察到你给对方有多大的空间，或者是你对于这些事情有多大的执着性？我因为这个主题呢就跟我家的牧师聊了一下天，因为我觉得他们家庭的互动模式我是觉得很棒的、哦、他们在情绪劳动这件事情上的分配，就我的观察其实是还蛮平衡的。所以呢我就在跟他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说他觉得就是每一个人对于很多事情的感受跟在乎是不一样的。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觉得用完厕所就应该直接刷一下马桶，或者是如果你觉得看到马桶脏了或有味道了你就顺手刷一下就好了，但是另外一个人可能其实他对那个臭味是没有感知的。的确真的是这样哦，有的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可能在这件事情上也的确是这样子，我在使用厕所的时候，我也会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地上怎么就是会有就是滴到一些就看起来不是很舒服的东西，或者是马桶上面马桶里面就有一些让人家觉得不是很舒服的颜色，基本上几乎哦都是我在清洁。我家的另外两位男士都不太会清洁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今天我是很 care 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为什么你们都不在乎这件事，为什么你都不做，然后好像都是我在做，就会很不高兴。但是呢，我们牧师就在讲，其实每一个人的关注点可能都不一样，所以常常就是那个关注的人会觉得不高兴。那如果今天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对方应该要知道，可是对方他其实没有这个应该，他没有内建这个应该哦。有一些人觉得像秋雨最近看的这本书，他觉得这些应该都是后天的文化以及性别所制造出来的刻板印象。但是其实秋雨在观察当中，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东西天生的，很多时候女性天生对某一些细节的东西会比较容易关注到。那这时候我们就会需要问自己，我觉得这个事情重要吗？它真的是非做不可，或者是非按照我的方式做不可的吗？如果不是，我是不是可以容许对方用他的方式，只要达到我所期待的那个画面跟样子就好了，他要花多少时间，或者是他在这个时间内他要用怎么样的比例，怎么样的安排去做这件事情都没有关系。有的时候如果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那我需要怎么样告诉对方我对于这件事情的重要的期待是什么。比如说最近呢，我跟我父亲很容易就是有争执的事情，就是他很喜欢把碗盘可能扔在水槽里一阵子再去洗，那很多时候就会因此产生了小飞虫，那小飞虫有时候会飞到我房间，我就很不高兴。所以呢，如果看到碗盘在碗槽里面，我就很不爽，但是我不想帮他洗，因为呢我会觉得只要我把它洗掉了，他就会更容易的就是对那边，反正有人会帮他洗，因为以前我母亲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就会很生气的告诉他说，你为什么都不洗，然后他就会就是哦好吧，那就来洗掉。但是他并不会改善这件事情，因为他就是会觉得反正我看到了我觉得不舒服我就叫他，他就会去洗，他觉得就是这样的互动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我就会觉得不是啊，如果我今天没有看到那个虫就会依然滋生。所以后来我就要告诉他，我最在乎的并不是他洗不洗碗盘这件事情，反正我没有到水槽旁边我看不到就算了，但是我最介意的就是那个虫。所以呢，任何会引发那个虫的，其实除了碗盘以外，包含厨余，包含他没有吃完的东西，包含他还没有丢的垃圾，这些东西都要在第一时间处理掉。因为我就是不想要看到那个虫，那个虫对我会造成很大的困扰，因为它会飞到我的房间里。我父亲对于生活在这些虫虫堆当中一点感受都没有，我真的是很佩服，很佩服吗？好啦，很佩服这件事情，但我不行，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呢，我最在乎的是这个，我就需要让他知道，他要把这些东西都避免，他不是要做到说某一些事情，某一件事情而已，他是要从基础上去思考，他需要加入这个思考的行列，怎么样做才可以降低这些虫虫的产生率。他其实可以用各样的方式，他可以就是把厨余打包的更完善一点，或者是在碗柜里面加上怎么样子的防护，随便他。虽然我很期待的是他不要制造那么多厨余然后留在那里，或者是马上把碗洗掉，但是呢我觉得我每看到一次我要叫一次，那真的很累啊，而他也不懂到底那个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因此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中，我就需要觉察到我自己最厌烦的事情是哪一件，然后我最需要他能够做到的或者是关注到的那个核心点是什么。一旦我可以发现我自己内在最大的需要，我就能够比较好的比较明确的告诉对方，哦，这件事情上是需要做到的。那同样的哦，当他做到的时候我也要做到，所以我自己吃完的东西我也要在最短的时间能够把它处理掉，然后尽量不在房间里面制造可能会吸引虫虫的东西。总不能就是我叫他清洁，然后可是我自己却不这么做吧。在观察到就是夫妻之间的 对于劳务或者是对于家事的一些处理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们人呢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我们会就对别人比较严格，对自己呢就比较宽松一点，因为我们会觉得自己这样做还好吧，可是别人造成我们的困扰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很多时候秋雨会听到有些弟兄有些男生就会分享说啊，我觉得我的就是太太她就是很双标啊，就她会骂我怎么样怎样怎样怎样不行，但到她自己的时候她就会觉得好像还好。所以姐妹们，我们需要觉察到我们自己内心的状态，我们最在乎的、最需要的或最觉得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我们可以尽量让对方理解。并且同样的，我们也要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当我自己很在乎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同样的做到了为我自己营造出这样的环境。比如说像秋雨刚刚前面提到，对于马桶的干净程度我有一点介意，那我自己用完以后我就要随手的清洁。我还就是思考了一下方式，我用了漂白水，或者是我用一些清洁剂，怎么样能够尽可能的维持，或者用简单的方式让它可以达到一定的干净程度。然后不可讳言的，因为用浴室最多的应该还是我，因为从地板上头发就可以看得出来齁。所以呢，怎么样可以让我自己就是用完浴室以后可以简单的稍微清洁一下，整理一下，不要让我的头发也造成了浴室的混乱。然后呢可以保持一定程度的干净等等的，我自己也需要要求我自己做到一定程度的维护，然后才有资格去跟别人说，诶，我对这个东西是有期待的，或者是我对这个部分，对于这个区块我觉得我有一点小小的要求啊，希望可以大家达到怎么样的程度。我觉得觉察还是在所有的情绪状态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有没有办法发现原来我自己内在在什么样的事上特别特别的在乎，我能不能容许对方用他的方式去达到一些要求，不是我的方式而是他的方式，可能不一定合乎我期待的效率，或者是可能我会觉得很莫名其妙，但是因为我最在乎的其实是 A， 他用了 BC 的方式达到了 A 的效果，我就欣然接受，而且我也信任对方，信任对方他愿意为了这个家庭，愿意为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做到这样子的程度。我觉得果然在家庭的经营跟维护上都需要非常非常多的时间，所以就让我们一起慢慢的来学习，慢慢的来摸索。下个礼拜要跟大家分享最后一个关于我觉得情绪劳动很重要的关键，那么就敬请期待咯，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以上节目由台北远东福音会制播，欢迎上远东福音会官网，搜寻更多精彩内容。谢谢。